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传道书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超越虚空进入意义，第二个是超越虚空进入智慧，第三个是超越虚空进入享乐，第四个是超越虚空进入永恒，第五个是超越虚空进入自由，第六个是超越虚空进入公义。我们开始进来思想第七个，超越虚空进入敬拜。好，我们来请弟兄姊妹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一至七节，一至七节。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起，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心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轻易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打扫，事物多就显得糟烂，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常常不可食言，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满怀，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的。为何使神的使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
感谢主。那么这个我们开始思想，在五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那么一谈到殿，那么就谈到了敬拜。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书叫做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殿。那么第二个呢是谈到献祭，既然是谈到献祭就谈到了侍奉，所以一个是敬拜，一个是侍奉。我们如何才能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所罗门在传道书一章五章一至七节所告诉我们。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宗教上的行为它也逃脱不了传道者的观察。许多百姓将献祭、祈祷、许愿和礼仪的事都留给那些在圣殿中任职的祭司，对神所吩咐的献祭它存在着一种机械性的态度。机械性的态度，在旧约的时候，所有负责侍奉的、敬拜的、献祭的这一套事物的都是祭司来管的。老百姓只要把牛羊往那一放，把钱怎么样交足就没事了，就平平安的去吧，他就完成任务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的看见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是数量。
换句话说，你如果献祭，你献多少头
牛，多少只羊，多少只斑鸠，多少只鸽子，它要求的是数量。那么还有一个要求的是什么呢？法利赛人说他们一天三次进食祷告一天三次祷告，这个讲究的数量。他说我奉献给神的我孝敬父母的已经 给神做了戈尔巴，这是数量，他要求这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一个东西叫细节，啊，第二个要求的是细节，就是说我献的祭是什么样的祭，我这个祭物是不是有残疾的，是不是易碎的，我这个祭物呢合不合乎呢祭司的要求，合乎不合乎献祭的标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细节，他看重的呢都是这些数量还有细节，他却忽略了呢献祭那个真实的献祭的真实意义，就是让他们去敬拜神。献祭的真实的意义，就是在敬拜神的时候呢，把自己奉献给神。这就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在那弟兄们，我们要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当作什么活祭，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不是无罪，我说过了，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只为神所使用。那所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的看到了这个献祭的这个真实的意义究竟在哪。这是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好，既然谈到敬拜，我想问问呢弟兄姊妹，圣经上第一次谈到敬拜是在哪个地方？
就是很明显的说到这两个字啊，或者涉及到这一个字
在哪里呢？记得不记得？那么有的人说了是在那个创世纪的第四章，有的呢是在这个说是在这个第九章，其实它应该是在二十二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那么亚伯拉罕对那仆人说，我带着这童子到山上去怎么样拜一拜就回来。这个里谈到了敬拜真实的意义。什么叫拜一拜？亚伯拉罕拜了一拜，他就把儿子献上，而且是个独生的儿子，这叫敬拜的真意。我们到这里来敬拜，基本上都是活在机械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种仪文，一种数量，一种细节啊。好比说我们请唱啊325首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我们是经常唱的啊，这个是在拜饼的时候唱的，还有是337首，这是在这个话语的时候呢开始唱的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求主天天扶持我，这个大家一唱，连外邦人都知道聚会散了啊。这个就是什么机械性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是长期聚会的，你就非常对教会里的这些仪文呢都熟练了。那个姊妹聚会巴不得在我们中间兴起个底波拉的啊，户勒大的，那你就这么祷告啊。这个青年弟兄姊妹巴不得兴起撒母耳了、提摩太了、提多了，对不对啊？浪子就会巴不得他们怎么样醒悟过来、一致起来，然后怎么样呢，跟这个父亲一起快乐起来。你看还没讲呢，他都已经祷告完了。所以我就说啊，我们这方面这一套都已经太熟悉了，所以说我们求神开了。所以这个东西就落在仪文里头了，这个东西一学就会，太简单了，一学就会。要受洗了，说是受洗之前呢一定要稍微怎么样啊，问一问 要交通一下，你清楚没清楚得救。那么做父母的也好，带领的人也好，就教他怎么叫重生，怎么叫得救，把这一套这手续告诉他。聪明的人一回答就正确了，加十分就升级了。他究竟得救没得救啊？不一定。那个笨的是记不住，那下一次吧，下一次还有机会，到下一次。我说的都很实在的话，这就是今天的教会的情形，都活在疑问里，活在外面的这些套路当中，都是机械性的，这就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真实的献祭。
第一个点，真实的献祭。
什么叫做献祭？在旧约里，献祭的意义何在？究竟献祭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样属灵的真意呢？在旧约里面，献祭就是与神相交。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指示摩西的时候是怎么指示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节。这样吧，第十七节，咱们简单一点，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要用金金做施恩座，括号施恩或做遮罪，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垂出两个基督簸，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督簸，那头做一个基督簸，二基督簸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督簸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督簸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罪的上边，又将我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督簸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分给以色列人一切的事。一个是相会，一个是什么呀？说话，神的吩咐就是在施恩座。什么是施恩座呢？我们看见了，是用金金做的，不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做的是约柜，金金做的是什么呢？是施恩座。所以金金是属神的，它象征着神的性情，象征着神的荣耀。那么约柜是什么做的呢？约柜是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在中东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啊这样的这个木头，神拣选的不是上好的木头，而是劣质的木头，但是却给它包上了金金。感谢神，我们这个人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是披戴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宝贵。然后上面是施恩座，是因着神的恩典，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约柜的它的英文是 ark，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箱子，它是葡萄箱，它也是方舟，
它也是
约柜，
都是这一个字，非常特别啊。所以这个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单词。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约柜呢，它是上面有一个施恩座。那么我们知道方舟也是阿克，那么方舟这个字大家也知道也是很特别的。我们记得不记得方舟是用什么造的？对，戈斐木。
据说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种乔木，现在已经失传了，叫戈斐木。
这个戈斐木，戈斐这两个字，它的希伯来原文的字根叫做遮盖或者叫赎罪。
啊，戈斐这两个字，它的意思是遮盖，还有是赎罪。这是戈斐这两个字的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真理，那个真理就叫遮盖。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这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恩赐，不管有多少的能力，不管神用到我们什么地步，你永远记得你需要遮盖，不然的话这个人就完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施恩座上都有什么呀？两个基督步来遮盖，这是很有意思的，在那里走步。所以这个约柜的本身上面有个施恩座，这施恩座叫施恩座，也叫什么呢？遮罪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神是施恩的，他施的恩典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过。所以我们看见神亲自为亚当用皮子做衣服，目的就是为了什么？遮盖。闪和雅弗之所以蒙福，没有遭到像寒一样的咒诅，因为他们只得怎么样呢？倒背着身子去，用衣服怎么样呢？遮盖他们父亲的羞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要懂得什么叫遮盖。你知道往来传舌有个最大的漏洞就是什么呀？它不是遮盖，而是张扬。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无论是张扬还是出头，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这是神所咒诅的，神喜欢的是遮盖，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程，所以叫遮掩，叫遮盖。所以那一位路德，当他去见波阿斯的时候，愿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还是遮盖。所以我们需要有一般弟兄或者姐妹，他们的主面前的爱主，他们的主面前的祷告，来怎么样遮盖我。我们真的需要遮盖。所以我们呢，我经常祷告一句话，求神把我藏在亭子里，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这是我在主面前经常祷告的一句话。无论是亭子里是帐幕的隐秘处，都讲到了什么呀？遮盖。
所以基督徒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个字，就是
我现在其实想了三件事情啊。那么我也是这个，因为是圣灵的这个引导，盼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昨天夜里我只睡了三个小时啊，一点多睡着，不到四点就起来了。这个睡眠一直不好，所以说有时候这个脑子呢，它这个运行起来呢，有偶尔会短路啊，发生一些事故，请大家原谅啊。那么在这里我跟大家说，这个在圣经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基督部，基督部的形象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这个基督部究竟怎么样，其实我们还是说不清楚。而不说伊甸园 在那个记录过创世纪第三章把守伊甸园生命树的那个，它究竟长什么呀？没人知道。第二件事情，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那个记录过，你也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啊，牛的脸，什么鹰的脸，狮子的脸，还有人的脸，还巨个直往前行，还浑身上下都是什么眼睛，你这画都画不出来，你这想象不出来是个什么样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撒拉湖，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在那里呢也有一个基督过的形象，不过它的名字叫撒拉湖。我记得和弟兄姊妹说过，基督过的意思是真。
撒拉湖的意思是火，
这是它的一个区别啊。那么神用基督过把守通往神的路，是为了守住真理。所以说你看以西结看见的也是基督过，你看老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的什么也是这个基督过，伊甸园看守生命树的还是基督过，在约柜上面的还是基督过，它都是守护神的真理。我们这些人，如果你要真的传道，你的身份就是基督过的身份，持守神的真理，固守真道的奥秘，你就这样的身份。第二个，撒拉弗的意思是火。当伊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褪下，遮满圣殿。乌西亚是一个贤王，是一个好王，这样一个王结果怎么样？死在大麻风，死在背逆的罪上。因为麻风病都跟背逆有关系，跟背叛有关系，结果怎么样？他死在神面前，以至于他被埋在别处，因为人家说他是长大麻风的君王，他就怎么样退去，离开了神的殿，也离开了神的百姓。你看见人背逆神，人的骄傲最后造成的什么？不能敬拜，也不能怎么样呢？和神的子民相交，哎，不能敬拜神，也失去与神的相交，也失去和肢体的相交，非常可怕。这个是乌西亚的最大的毛病。那么这样一个贤王，结果死在麻风病上，以赛亚非常悲哀，他就进到神的殿里哭泣。我想他茶不思饭不想，在主面前悲哀数日，结果神给他看见，人间的宝座可以倒塌，神的宝座不会倒塌，人会跌倒，但是神仍然在宝座上。所以神让他看见，神为了提升他的灵性，是他继续服侍，他让他看见有撒拉弗势力，虽然他所仰望的人跌倒了，但是那些撒拉弗仍然像火一样势力在神面前。所以罗马书说，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要受环境，不要受人，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些服饰的。那么这撒拉弗长得什么样子呢？圣经上说了，六个翅膀，三分之二都是为了遮盖的。弟兄姊妹，能想到吗？三分之二，两个翅膀是怎么样？遮头遮脸，不要自己的荣耀。两个翅膀怎么样？遮脚，隐藏自己的工作。然后两个翅膀用来飞翔，飞翔的速度是最快的。所以大卫说，我得了你的话语，我就急忙去遵行。那也是讲究一个效率，讲一个速度，急忙，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六个翅膀三分之二用来遮盖。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隐藏这个功夫是最难做的，还有就是一样，我们多少人一读列王记，你肯定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撒，没错的。但是你要知道，以利亚这个人虽然这么厉害，在以色列当中这么有名，敢在亚哈王宫面前责备亚哈，敢在以色列面前怎么样责备百姓，到底耶和华是神是巴力是神，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非常勇敢，非常的轰轰烈烈的以利亚，你千万不要忘了他隐藏的生活，他在基利西畔，他在撒拉法的寡子这里，你知道他隐藏的这些年日吗？恐怕你不知道。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做经常做隐藏的工作。当五饼两鱼使五千人吃饱了之后，大家都要拥戴他做王，他就怎么样啊？到山上去，在那里祷告，他隐藏起来。他是神的儿子啊，尚且需要隐藏，我是谁？我们需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是我，是主，不再是我，乃是主。所以我今天说，到神的殿，你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因为敬虔心强自己为人献祭。我们的难处啊，有时候就有一点像扫罗。大家记得扫罗是什么特点吗？在一开始的时候也隐藏，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我是马拿西，对吧？我是便雅悯支派那个最小的，不行不行。到时候受高了，找着了，人哪儿去了？上面说他在那器皿里头呢，他把自己藏起来了。哎，隐藏啊！你看这扫罗多好，哎，多会隐藏。你高人一头的人藏在器具里不容易啊。但是怎么样呢？当他真正做了王，果然做了王以后，他听见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受不了了。他就一定要杀的比大卫还多，结果就死在基利伯山。争强好胜，这个东西不是人所能做的，我想多杀点就多杀点，这个东西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说神，你看用基甸三百个人就把那个那些无数的米甸人东方人都怎么样打败了。你看看神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官渡之战，这是赤壁之战，以少胜多，你千万可别这么想，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显明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那个立落脚点。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遮盖这件事，因为我们青少年的弟兄姊妹啊，最喜欢的都是什么呀？显露，最喜欢的显露。他们说男孩子女孩子这时候正青春，青春的怎么样？怎么也得有点打扮，这是真的。说女孩子的，我看今天这些女孩子们穿的也比较素啊，打扮的也比较素，这都是很正常。但是回家了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因为是来聚会的，所以说呢就要稍微怎么样肃静一点啊。我说的是肃静是那个肃静啊，回家了以后呢可能就稍微张扬一点了啊，可能就美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错。所以我们柯桥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啊，所以说金柯桥，所以说这个地方比较挣钱，然后我们柯桥的姐妹们呢也比较爱美，比别墅都爱美，他们把那个头发呀都染一下，他说染的不能太黄，不能太蓝，不能太绿，不能太紫，所以他呢悄悄的这么染上，很漂亮。我们地方教都有一个好处，姊妹蒙头，所以聚会的时候把这个帽子扣得特别低， 所以长辈们不老在上面讲的看不出来，等长老一走啊，下下说我把帽子摘下来，原形毕露嘛，对不对？衣服也是，哎呦，这大热的天聚会去怎么办呢？外头弄的套装长袖啊，这个等着父老一走，衣服一脱，哎，都是露肉的。所以这个时代叫狗穿衣服人露肉。这人呢，好像，哎呦，我怎么这么美呀？我这个线条，我这身材，我这白的白皙的皮肤，我非得给人看看，不给人看，我心里都受不了，我就过不去，我心里有负担。这是欲望，这是肉体的行为，这是邪情的支配。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在真正的姊妹当中，圣经当中要以敬虔为装饰，不是以这个编发传美衣戴金饰，不是这些东西。所以说呀，有的姐妹她这个放假回来，首先钻进去的是什么呀？就是理发店，这是一点错没有。钻进去往那一坐，多长时间呢？才刚好六个小时，就做这头发。啊，营养一遍又焗油了又什么的，我也搞不懂这一套程序。六个小时啊！你说这想让我做那六个小时，我差不多在那郁闷死了啊！所以这是男人呢，弟兄之间喜欢什么翻牌子，这个人也证明自己的呢身份。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你看我这书包你猜多少钱？我看一个小书包里没省他，哎，我这书包我看了看他，我说二百多块钱吧，我说了个大数，二百多块钱差不多啊，这也不是皮的。他告诉我什么二百多块钱，四千块。啥书包啊，四千块登记录。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是不认识，他说别的老板都认识，我这一拿这个东西出去他就知道我的身份。你看我这双鞋皮鞋多少钱，我看了看他不刚才说四千块吗，我就一努力我说两千块钱吧，他说七千五，我说啥七千五，他这是名牌阿迪达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看厉害不厉害？所以你今天看见了都是什么名牌，开的车是宝马，我往那儿一去人家都知道我的身份，谁也不敢挑战我，不你谁的开着电动车去，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这个世界就喜欢张扬，把自己的东西都张扬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所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羡慕这个东西，这就叫虚荣，这就叫虚浮的世界。我们今天求什么？我们要学会隐藏。我说的隐藏不是有钱把它藏起来，或者埋在地里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的隐藏啊，是把我们这个人藏起来，藏在哪里呢？藏在基里基吗？不是，藏在撒拉法的寡妇家里吗？那出事情。今天你要藏在哪儿呢？要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今天在中间要学会隐藏。所以我在这里一直在讲，我们要学会隐藏。你们要到神的殿，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因为敬虔兵强似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真实的献祭，其实献祭就是与神相交，首先要有悔改的心，你就可以带下神的赦免，有感恩的心，那就是献祭，你就会就带下 更丰盛的恩惠，这个就是恩上加恩的原则。在圣经上，主耶稣曾经医治了多少个大麻风的呢？十个。回来感恩的几个呀？一个。那么得救的几个呢？不敢说。得救的就是一个，那九个都没有得救。你千万不要认为毛病好了就得救。好多人是带着病来找耶稣的，就为了毛病得医治，毛病好了，灵魂不见得得医治，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说了，得痊愈的、得医治的不是十个吗？怎么只有一个回来呢？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之外，其他没有别人回来感恩。这个回来感恩的还是一个外邦人。主说什么？去吧，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了，这才是得救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这叫恩上加恩。所以你要学会感恩，感恩的人你就恩上加恩。所以说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真实的献祭是悔改，然后是什么呀？感恩。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思想。因为大卫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怎么样献上，方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感谢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圣于献祭，顺从圣于供养的只有。所以你到神的殿来，要谨慎自己的脚步，近前听。这个听要特别注意，它的希伯来用是听从，而不是听见。
因为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又去行的人，这样才是什么呀？聪明的。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打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总不倒塌。说的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感谢神。我们来看第二个，真实的敬拜。
啊，我们讲的第二个是真实的敬拜。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听是听从，所以说听命胜于什么献祭。第一个是真正的听命，
在福音书里说到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一个是听见爸爸说的了，说不去，后来怎么样去了，一个说什么去，结果怎么样没去。我说实在的，这两个都不好，应该是听了就去，那个是最好。所以说我在这里呢，还是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书圣经，在马太福音。这个我在党山呢稍微讲了一点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来看11节到13节到15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13节到15节。起，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即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告诉他说什么呢？逃跑，带着你所生的这位奇异的婴孩逃跑，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埃及去。我就问这些青年弟兄姊妹，我说约瑟有没有想法？他们好多人没想法。我说没想法才怪，约瑟肯定有想法。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怀孕，这个孩子被称为是将来呢要继承大卫王位的，因为我主要把他那个他主大卫的位置呢给他，他是将来要来的基督，是弥赛亚。这样一个孩子降生了，结果怎么还逃跑？这是个问题。我想这是约瑟想不通的一件事。神的儿子怎么还逃跑？基督怎么还逃跑？这是他想不通的。但是下面是怎么说？约瑟救起来，这就是约瑟的最厉害的地方。他虽然有挣扎，他可能虽然有一些呢讲不通的地方，但是他是选择怎么样？绝对顺从，立刻顺从，绝不让步。这就是约瑟义的那个最宝贵的体现啊！
救起来，
圣经说的太好，马上就去，毫不耽言，没有在那里怎么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没有那样。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是约瑟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要真正的体面。第二个是什么呢？简洁的祷告。
第二个是简洁的祷告。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不要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怎么样就蒙垂听。所以传道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五章第二节。起，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在神面前说话要小心，还不用说在人面前，言语要寡少，别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你觉得话多了就能垂听。所以好多老弟兄老姐们一祷告，哦呦，会众的祷告，一个接一个祷告，轮流的祷告，按照次序的祷告是应该的，但有的人这老弟兄这一祷告他就站了半个多小时去了，成功大家都困难了，都睡着了，这就是问题。所以用达密弟兄的话说，他把别人祷告的时间给霸占了，给侵吞了。祷告要简洁，这是非常要紧。你可以怎么样？这一轮过去了，接着来，一轮一轮这样，这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在说简洁的祷告。第三个是忠诚的还愿。
忠诚的还愿，看见没有？真正的心念，简洁的祷告，忠诚的还愿。一谈到许愿，我们就想到拿西尔；
一谈到许愿，我们就想到了哈拿。
哈拿这个姐妹是怎么样？
她是许愿，她说什么呢？你如果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怎么样啊？把他奉献给你。 结果那个老以利啊已经糊涂了。你不要看完以老以利是糊涂的，神不糊涂，因为老以利站在那个位置是代表神的。那你去吧，耶和华神怎么样呢？听你的祷告，必为你成全。他就回去就怀孕了。一般的，哎呦，得宝的儿子了，这是耶稣赐给我的，我才不送我奉献去呢，我得留着在我身边。他有没有啊？没有，孩子一断奶，他就把他送到了圣殿里。他也没嫌老以利昏庸，是不是？哎，我们看见童子撒母耳就怎么样，势力在神面前。我们看见哈拿一年送一件外袍，为什么要一年送一件呢？哎，因为他的身量在神面前一年一年的长大。弟兄姊妹，你们也应该怎么样，一年比一年长大，你们的外袍也不断的更新啊。所以说我们看见他真的哈拿许愿，而且怎么样啊，还愿了。神是不是就没有给哈拿孩子？没有，神又赐给他怎么样啊，孩子五个，大概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五个，神又给他五个，非常非常奇妙。
好，这就是我们看见，这就叫敬拜。第一个是听命，第二个是什么？祷告，第三个是还愿。
这是我们看见的真实的敬拜。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叫真实的经历。
我们讲的第三个叫真实的经历。
主耶稣的宣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真实的敬拜是吧，进入敬拜吗？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什么呀，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好，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第一点，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请。
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
你看见神，主耶稣看中的是什么呀？我们说了，叫超越虚空，进入敬拜。怎么超越这个虚空？原谅我说，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信徒都做了一个什么呀，听者。都做了一个听者，听了而不去行，这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扫罗这个意思就是听，所以耶稣给他改个名字，不要听了。你听了半天呢，越听肉体越大了，越听矛盾越多了，越听怎么样啊，出的事情怎么样啊，越不得了了。你得变成什么呀，小小小，就给他改名叫保罗。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啊，我今天跟大家说好的道越听越高啊，胃口越来越高啊，你整天听一红姐讲道，你们家那老弟兄讲道你就听不下去，这讲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你这怎么认为？一点错都没有。越轻肉体越大，越轻毛病越多，这是真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个毛病，什么呀？成了低心族啊！今天比赛好，明天使不成来，后天牛鬼节来，大过年我赌光来，哦呦不得了！我们萧山有势力，有能力，只要有名气的，我们都能请到。而且能参加这个聚会的人都是不简单的哦，一般的人还来不了。我们有名额限制。我说的有没有很实际的？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仰望人，好多人祷告祷告很好，我们不是来看风吹动的芦苇，也不是来看穿细软衣服的人，我们来看雅处的人。是看雅处，不是看雅处来的，就是看李代豪来的。那天通知就这么通知的，哎，高兴去不去？李代豪来了，你得看看长得啥模样。怎么这个人就从强盗变成传道了，从杀手变成牧师了？就这么传。那听说李代豪，大家都想看看了。那天的兔兔杀，不得了啊，人山人海啊，据说摆桌就摆了800多。一桌是10个人，你们厉害不厉害？所以你现在看见，这就是个实际。听，很多人都喜欢听，追名人、追名道，现在更容易了。说实话，不用看见真人，在网络上一点击，你喜欢听谁就听谁，对不对？太简单了，太容易了。那么我们听了这么多道，我今天看见有的弟兄开着宝马来。都为了怎么样啊？去听一峰觉的道，你看这多厉害！放下所有的这个经营，这个心智也是不错的，就为了听余定兄讲，好不好？余定讲呢，当然好。从17岁，神就把余定放在火炉里头，直到现在，他那个里面的东西是流出来的，不是从这里出来的，从这里出来的，这是真的。那是好，是宝贝，听了喜欢。圣经特别指责法利赛，说呢，我这百姓心蒙了什么呀？脂油。我想问大家，脂油是不是好东西？好东西啊，脂油都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神的。脂油是好东西，你不要认为坏，那最主要的、最宝贵的东西。这东西吃多了怎么样呢？也麻烦腻呀。60几年的时候，我小时候，我说句实在的，我64年生人，我妈妈特别宠爱我，家里舍不得吃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到那时候叫合作社，啊，不叫商店，去买肉，买多少钱的肉呢？你想不到，1毛钱的肉，然后蒸米饭，切成丁啊，放在这个米饭里，然后上面放一点红油。撒一点盐，这么一大盆米饭，那真是怎么样？那时候是讲买肉不买瘦肉，买肥肉，越肥越好，因为怎么样？它有油水。那时候穷啊，现在谁还吃肥肉啊？那不能吃，胆固醇太高了，啊，脂肪太多了，你看这都是脂油。所以今天呢，脂油多了不是一件好事，蜜吃多了都会怎么样啊？吐出来。所以我今天呢，听道就成了我们一个最大的试探。你原谅我今天说句这样的话，你某某人来了，某某人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在宗教这个圈子里，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俗语。叫天主教的腿，基督教的嘴。什么叫天主教呢？天主教的那个椅子是很特别的，它那个椅子前面是有一个可以跪的那么一个东西，往那一跪，前面往那一搭，他在那望弥撒，神父都在上面做弥撒。弥撒的意思就是祭礼。 换句话说就是献祭，还弄着香炉在那里，然后怎么样，最后他把那个饼给大家，葡萄汁自己喝，然后把饼呢给一个会友，然后怎么样，只要你把嘴一张，他把那个小饼就放在里头，就做一大堆这样的小饼，往嘴一张就放在里头，这就忘了你的结束了。所以叫鸡叫天主叫他腿，你让往那一跪，没你的事儿。然后呢，阿门，你这那这就学会了就行了，就这样。这叫天主教，基督教的主，哎，今天谁来？宋尚杰来，那就今天的。啊，宋尚杰讲的厉害极了。今天谁来？我某某某来，那我们得怎么上绍兴去？看见，这就是听，太听。太爱听了，听了以后怎么样？如骨髓肥油啊，如沐甘露啊。但是我今天说，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没有。什么原因呢？听了不去行。没有用信心和听见的道调。所以越听肉体越大，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我说实在的，好的道听多了，真的，一般的人的听到道理真的听不进去了，你觉得没意思，你在底下，那么我们这不听到这边，我到有的地方去啊，我不能说这教会是哪，到那里去，把弟兄往那，弟兄往那里坐，面无表情啊，你是一个一个偶像那么看着你。你说我这道怎么讲呢？你说我向他们举爱，他们不捶胸；我向他们这个吹笛，他们不跳舞，没反应。你说这个道是太厉害了。要一说，哎呦，你这好了。真是饥渴沐浴。我说的都是实际的，亲眼看见的都是这些人。你说谁来谁来谁来了，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喜乐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啊，真是啊，比他爸他妈来还高兴呢。这是说什么灵包胜过同胞吗？生命老样子根本都没改变，反而觉得怎么样啊，我越来越属灵了，因为我这个属灵的道更多，是这个结论，是这个结果吗？不是，不要自欺。哥林多人最大的东西就是肉体，他们的恩赐也多，他们得到的道也多，他们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得的也多，什么都多，肉体也多，这就是哥林多。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说，不要自欺。于洪杰是于洪杰，你是你，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定要知道这个。所以我去了回香港2005年，我们的弟兄中间也有一位和我，我们是在香港见面，江守道、王国显、陈锡曾，那真挺好。我也是这类型的人的，当初很喜欢去啊，结果就去了，那这五天道听了下来是真不错。回来就有弟兄说问我啊，我不能告诉你的弟兄是谁啊，哎，你跟陈锡曾握手了没有？你跟江守道握手了没有？我说这握了。哎呀，干我又握握你的手啊。好像我这手张得香气呢，好像握握他的手就能蒙雅各的恩典。病态，原谅我，我这个人呢比较直，所以说我呢愿意把它说出来，要不放在里面也难受。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说，不要学会一个就喜欢听道的人，听了主的话就去行，那才聪明了。 那才是智慧的弟兄姊妹。哪怕我就听见了一句，而且是个最名不见的经章，是我们家那老弟兄说的，平时说话都结巴，长得还挺难看，哎，拉里拉叉，什么都不会，就说一句话，要好好祷告，我就听进去了。我天天好好祷告，我生命就改变了。不是像以色列人听好的道，如同上听那些上奏这个雅歌的那些人，他们的这个音乐，好多人就是喜欢听这个。有人说，他说有两个人的道啊，我告诉你，弟兄，我最爱听。他生命听了以后，我心里就特别的很舒服。一个是于洪杰，一个就是弟兄你，我说你听，我吓坏了，我成了演奏家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主的道是好，如果有恩赐的人那更好，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没错。但是我说这个道一定要在你的身上活出来，发挥它最大的功用，那才是真实的，那才是最要的，你最要的。千万变成了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圣经说他是自欺，自己欺哄自己。雅各说，所以我们讲这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带领人超越聆听，进入怜悯人的行为。
超越心，进入怜悯人的心。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超越心，进入怜悯人的心。如果你想记全我的原话啊，是他带领人超越聆听，进入怜悯人的心。因为这个黑板放不下，所以我们要有实际的怜悯。而我告诉大家，肉体越大的人越没有怜悯，他都是怎么样，居高临下藐视别人，那个肉体大的人他没有怜悯，他也必受无怜悯的审判。说骄傲人啊，骄傲像链子一样戴在他的项上啊，衣服这个强暴像衣服一样怎么样遮住他的身体，是圣经上描述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且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池塘里和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这里主耶稣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新约比旧约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什么呢？第二个，他带领人超越简洁的祷告，进入对于天父的全心依靠。
超越简洁的祷告，超越简洁的进入对天父的啊 我就写对父的啊，这个
对天父的全心依靠。所以我们刚才
在这里写过
啊，旧约是什么呢？是还记得吗？真实的听命，简洁的祷告，忠诚的还愿。到了新约要比这个高，要超越这个听，进入什么呀？怜悯的实际。要超越简洁的祷告，进入对天父全心的依靠。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原谅我说，今天多少人他们的奉献呢，都愿意记在账上，我给教会了多少钱，然后怎么样，教会了记在账，哎，这是重新发的啊，2000块记好了。我告诉你，有的地方奉献的人呢还要发不到呢，我奉献2000万你得给我凭据，我奉献款在那儿呢，我不知道那个发票他是不是弄个镜框镶在他们家里，挂在客厅，然后上面是以马内利，下面是他的凭据，不得了，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说，他所做的怎么样？他已经得了他的赏，大家都看见了。记得，千万不要坐在人前，一定要坐在神前。可是圣经上说的神怎么说的？你父在暗中查看，这是什么？哎，神是在暗中的，你其实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神都知道。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挺爱主，结果她怎么样呢？这个造了这会所，这个新会所造好了以后，她说我要给这个会所怎么样做一点窗帘，她就买了点窗帘布，她很精心的挑选，很精心的制作，做好了画好了，第二天主日她坐在门口干嘛？她听进来的人呢、啊，对这个窗帘的赞赏，这是他想的。哎呀，这谁做的窗帘这么漂亮啊？哎呀，真是感谢主！哎呀，这耶稣赐福某人，肯定这么说。结果没有，进来人一看，这窗帘，哎呦，有窗帘了，新的。哎呀，这谁做的窗帘啊？怎么这个颜色太难看了？这个制作也太这个草率了，做的不太精致。这姊妹一听啊，她本来想听好话的，一听这个，这一点心事都没有了，聚会都不去了，回家了，躺在床上3天没起来，行了，受不了这个。你看她想要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是人对她的称赞。原谅我说，咱们这些青年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最注重的其实不是主对我们的，而是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太注重这个东西了，我们在别人的心目中有多少的位置，有多少的分量，有多少的得知，人怎么看待人们，人是怎么的呢，在背后议论我，我一定要看清，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包袱，最苦的一个负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就这类人最苦了。他说一句话，哎呀，是千思百想，哎呦，是左考虑来是考虑去，瞻前顾后，可说出去了，哎呀，对不起，又说错了，那就是个毛病。我经常说，你里面有什么负担就说出来，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做一个弯曲。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当然要借着祷告，使你的话语受约束，使你的上话语也有圣灵的高有，使你的话语能够说的合宜，这个不错，但是你不要弯曲，这是非常要紧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简洁的祷告
是好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天父全心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拜父的也要用什么呀，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所以求主呢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小弟兄呢在这里只是跟大家呢来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5章33节，到34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起。你们就听见出自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取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取，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好，我们来看37节，37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点，他带领人超越，忠心守约。
超越守约，超越忠心守约。我们知道旧约里的三点，最后一点是什么？忠诚什么？还愿。忠诚还愿的人证明是什么人呢？守约的人。
哎，他带领人超越忠心守约，进入内心坦诚，
进入内心坦诚。
弟兄姊妹，坦诚这一件事，这是最难最难的。我们中国人呢，最没有的东西，最少的东西就是坦诚。所以中国人呢会比较微妙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微妙。所以南方人吵架鼻子尖对鼻子尖，吵到这个程度也不会动手，很少有肢体就开始接触起来，很少。北方人不是吵还没两句呢，到这事了，这是什么？那不叫直啊，这就是北那个南方人和北方人。所以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这属于什么越国文化啊，这属于江浙这一带人就更温婉，哎，非常的温婉，什么事情呢不说。少说，哎，所以有些人呢，你把这个事情一提出来，过去我不懂，啊，不知道，一提出来，我说新华今天接一件事，我马上就说话，啊，我说这事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我发现大家都不说话，哎，我就不敢说了。后来有的人怎么样，就告诉我别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弟兄怎么成弟兄呢，我举个例子啊。那么我跟兴发弟兄呢，我们比较熟悉了，或者见证弟兄，或者叫见证弟兄，或者叫兴发弟兄。但是好比说我见着杨弟兄，杨安庆弟兄，我能不能说安庆弟兄，能不能不敢。当然他是有年长，基本同龄的呢也不敢叫，偶尔我斗胆叫一下尖尖弟兄，我说实在的偶尔斗胆，因为他跟他熟悉的他叫没关系。因为什么？我经历过一次，有一位弟兄，我说某某弟兄，他马上碰到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嘛，吃饭的时候，我跟你关系很近吗？我当时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当时真的非常尴尬，脸色都不会换了，换都换不了了，就在那儿就这样子僵住了。 因为我再也想不到他跟我说这个话，我跟你关系很近吗？非常郑重。后来呢，那个旁边那位带领我来的那个弟兄就把我拉到旁边来，弟兄啊，这个要叫姓，要叫姓，不要叫名，这个比较尊重。啊啊，我刚恍过来，真是受了不少惊吓。我说的是，所以我再说一样东西，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在神的家里都做不到坦诚，你说得多累呀、啊，得多苦啊，得多难呐、啊！弟兄姊妹，可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要做一个真正坦诚的人，将来我们在主面前也能够做到坦然无惧。我看过一点萧山教会历史，我也知道有这个尖尖弟兄的母亲傅彩娥，还有这个涂月凤啊，他们都非常的坦诚直接，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没有藏着，没有瞒着，没有拐弯抹角的，这是多么要紧，直接了当。王林道就这么说话，他到一个地方去，江苏嘛，这个江浙一带是我们这儿的特点，这也是我们这儿经常说的话。王明道一来，那王明道也参与了一切，大驾光临，蓬荜生辉，结果怎么样，预备了一桌小菜，完了客人，那个主人就对客人说了，哎呀，你看也没有小菜，他本准备了一桌小菜也没有小菜，这是比较客套，是吧？比较客气，我们都是。我到一个人，哎呀，弟兄啊，我也没有菜，你看看，七十板一桌，这是一种客套。哎，你说，哎呀，这么丰富啊，他听得很高兴，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要撒谎，这么多小菜还说没小菜，那有什么办法呀？那是你说我敢，我到党团去了就这样。那姊妹说也没有小菜弟兄，其实他摆了一大桌，盘子都盘子都是，啊那么多小菜，啊光水果就摆了一桌，然后再换上菜更多。你如果到海岛去，那更厉害，一层一层一层往上来，哎、啊、会金字塔一样，真是这样的。但是你在那说，哎呀弟兄没有小菜啊，这个你这个。多担当啊，我退线。你说撒谎，那下回你就甭去了。人太不识抬，我职务了，太不识抬举了。这么款待他，盛情款待他，还怎么样？还不撒谎？所以说，也是王明道敢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真的要做个诚实人。我说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太难做到。你说就这么一句话都难呐，还不用说那么多话。神在律法上给我们写了有千条万条，我们遵行了有几条呢？我们都是侍奉神，都是信主的人，都是爱主的人。我们遵循了几条，我们都把这一条一条的金句挂在墙上，写在门楣上啊。昨天还有一个弟兄说，我这个房子刚装好了，高弟兄在客厅里，你是不是给我讲一句圣经里的话？那是那个是餐厅里的，那说什么话好呢？你给我想一想。我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太直白了，不好吗？那我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信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也不缺。他说不好不好不好，这狮子老虎都出来了。但是那我说我就困难了，你这得让我怎么说呢？这个他说不能缺食忍饿，他说我们家一看都不是缺食忍饿的，你看我装潢的这么好，我花了80多万装潢的，你这不是缺食忍饿的家，人一看都知道我撒谎了，你看怎么说好呢？哎呀，我的绞尽脑汁啊，行行行， 我呼应小的这边说一句，神所赐的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好不好？这个好。
你说说我多累呢？你说他讲不出来让我讲，我讲了半天还不合格，最后终于讲了正合乎意，你说这多难呀。所以说多少基督徒啊都活在装潢里头，装饰里面，活在外面而没有活在里面呐、啊！那个车子是一马内力，神乃是人，是不是？我们绍兴，我不能说是哪个教会，那个弟兄有一点钱，是个土财主，那因为他是农村的，发达啊，长得个儿不高，比较胖啊，比较圆啊，他家里是接待家，他刚一高兴高兴，他说我这个上头呢，这个公司开办，我们盖了一个二层楼，啊，这个我想把每个办公室呢都起个名字，你给我想成圣经上的词儿。而且最好最好不是直截了当的，是隐含的，怎么样？好比说像耶和华以勒这样的词，哎呦，这个困难，他九个办公室。我说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洛伊，耶和华七根奴，耶和华沙龙的字，哎呦，这还是不够，你看五个呀，太痛苦了。你马内力还不要太足了，你这个人就活在什么方面？把这些东西都装潢好了，耶稣就和你同在了。结果呢，有一天我到他那个电脑前，我弄他那个电脑，我在那这个发一点邮件，结果一打开，美女的下半身集体接待的家庭传道人天天看这些，不要做一个装潢的基督徒，我们把自己装潢的太好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下面那个字很重的呀，就是出于什么呀？恶者。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你能做的事你就答应人家，不能做的怎么样你就不答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别怎么样，加一点，再加一点，再加一点，我告诉你，将来那成为你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根据，求神可怜我，帮助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多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主说的话都是什么呀？实在。可是人都是虚妄，而魔鬼从起初都是什么呀？说谎，他是说谎人的父啊。而我们是真理的主，我们是诚实主的孩子，我们也应该做一个什么呀？诚实的，不要总在那里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你再真狼来了你再喊，没人信你的，一个次信你，两次信你，第三次就没人信你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我们在地上还要活，活一个人格啊，是基督徒的人格，那就是我们价值的人生。所以我们要超越虚空，进入静脉，但愿你能揣摩其中的意思。我们上午的话就是静脉，
我们唱一首全本诗歌133首，第一节、第二节、第七节，唱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 大家一起站起来啊。